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起来，船头胶住不动，船尾被浪打的猛力船冲坏。所以你看见保罗那个船遇见船难的地方呢，一面是在海湾，另外一方面是在凉水夹流的地方，所以一定是凉水夹流的地方。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如果今天呢真的是马耳他，今天真的是马耳他，那我们要问，在马耳他那么大的岛里面，到底在哪个地方有船难？那么现在你要一手拿着圣经，拿着圣经里的资料，那么你要看见说，第一是前一天晚上在一条搁浅，有的地方是判一判是十二站，有的地方是九站。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呢，大家今天如果拿你能够对这个马耳他，如果你找不到一张地图，尤其他们航海的地图，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在海湾里面哪个地方有多深，哪个地方有多深，所以它有个航海图，就是可以告诉你这里九站呢，这里还是二站，他一定会告诉你的。所以这个图呢是固定的，这个图你哪一个港口都会有的。所以现在有几个学者，他们就拿着马耳他靠近今天这个保罗湾的附近，就拿着他们的地图，那一点都没有错。结果你会发现呢，这个所谓搁浅的地方啊，他们今天这个地方特别有个地方，那就是刚好是尖出来一个，就是好像弯出来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呢在大海里面飘到一个地方，然后现在快到了这个马耳他的时候，刚好呢，这个他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应该是保罗搁浅。然后他们注意一下那个地图呢，一点都不错。那里有的深度的海呢，深度是多少？十二丈，有的是九丈。那么然后你再到这个湾里面去，结果你发现呢，很有意思。就在湾里面的附，就在靠近湾有个小岛。那么这个小岛呢，就是因为小岛，所以你看小岛在岸中间呢，你看见就变成凉水了。在岛的外面是一道的水，岛的里面是另外一道水。所以这个凉水夹流之处呢，很明显的，那么这个船的搁浅的地方在哪里搁浅的呢？那搁浅的地方应该就是在那个岛跟那个大陆两个靠得很近。那现在如果大家到马耳他那个岛叫什么？那个岛叫做保罗岛。所以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的资料，那很可能保罗真的就是在那里搁浅。那么我们上一个这个暑假的时候，那么我们一般弟兄们，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啊，如果可能能看看那个海底，就是在如果保罗真的在那里搁浅的话，那么海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刚好啊，就在马耳他，他们有一艘的船，这个船在整个地中海只有这么一艘船，就这艘船呢可以看到海底，它的底下可以到下面去，可以看见海底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刚好可以坐那个船，就沿着这个岛绕一圈。你沿着岛绕一圈呢，你发现很有趣，你可以看到船的残骸。那这个当然不是保罗的那个，但那是早期的。但是现在你还是能看到船的残骸，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带就是马耳他这一带常常有船难，那么大概100多年前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船难。那么船难呢，就是在这凉水夹流的这个地方就触了礁了，所以现在那个船的那个骸，就是那个船骸呢，你在水底下还可以看得见。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你如果真的到了今天的马耳他，你真的看到这些地方，你就能想到圣经的描，圣经的记录非常非常有趣，一点都不错。那么你就现在你可以知道它大概在什么地方搁浅。所以我常常我在想说，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再有一班弟兄们到马耳他去的话，因为就在那个搁浅的地方就有很多四星级的旅馆，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就在那里过夜，那你在半夜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经历一下保罗当时那个船搁浅。那等到天亮的时候，第二天你看沿着那个海滩，你就可以到了那个保罗的湾，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马耳这个圣经讲的船难的时候，这非常非常的准确。 所以如果大家读这段圣经，你就可以仔细就可以知道说保罗的确在马耳他那个地方就遇到了，然后呢他等了三个月以后，那么就从那里呢他就继续的往北走。那往北走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先是经过西西里岛，我就是今天的西西里岛，我们好不好看一下28:11。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呢，以鸠斯双子的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然后呢，到了叙拉古，我们就停泊三日。那叙拉古是什么地方呢？叙拉古是一个希腊的古城。我们这次去年到了哪里？到了欧洲以色列，我们特意。我们要坐他的渡船，是从什么地方呢？是从这个马耳他到西西里的。那么到了西西里，后来我们也特地去看了叙拉古。叙拉古英文叫做 Syracuse。那么你若到当地叫做 Syracuse。那么这个怎么呢？这个是当时的希腊一个很大的城，那个城几乎可以跟雅典媲美。换句话说，甚至于在古时候他的名声还应该超过雅典。那么我想在保罗那时候很清楚，那么所以他在叙拉古呢就停过了三天。那么然后再往北走，那么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地图？我们这个圣经的背后都有地图的，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你们如果翻到有一张地图是讲到保罗第三次布道旅程和罗马之行，那所谓的罗马之行就指他最后一次。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呢？我想弟兄姊妹就有概念了。比方说你看哈，你如果看这张地图，那么这个在这个在右半部这个地方有加拉泰啊，那么还有这些，那么这是小亚细亚啊，然后再过来不就马其顿嘛，再过来不是意大利半岛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小亚细亚啊，就是小亚细亚或者加拉泰和马其顿中间那个地中海叫做爱琴海，啊，那个半岛叫巴尔干半岛，这很清楚。那么还有一个半，再过来往西走，那就是意大利半岛。那么大家知道说，这个保罗遇见船难是在什么地方呢？保罗遇见船难，大家你看哈，这个后面不是有虚线吗？要虚线的就是他最后一艘船。你看起头的一部分的虚线呢，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这个什么市，一直到什么这个。靠近罗底，一直到罗底岛，你看到罗底岛，那么这一部分呢都是平安的，所以一直等到啊，他的船要往哥利底这个方向的时候，就遇见台风了，啊，那起头，那么然后他们就想尽办法能躲台风和什么，然后呢就从沿着哥利底的这个南边走，那么哥利底可以说那一带很大的岛，最大的岛，然后呢就沿着这个岛的南边走。然后就遇见那，然后最后呢，就完全失去控制了。失去控制以后，你看就从哥利底哈一直飘，就飘到哪里？就飘到米利达去。那么其实按照那个时候的风向，应该什么呢？应该被吹到北非，北非就是利比亚，利比亚就是今天利比亚，你看到吗？就是利比亚，那就是北非。但是呢，你看也不是这样，结果最后那个风啊，吹，最后呢，把它吹到米利达就是今天马耳他，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那就是去西边的那这里米利达。那我们刚才说过了，在马耳他呢待了三个月以后，保罗到哪里去了？保罗就往北走，所以他第一站西西里岛是今天意大利的一部分。那么还有西西里岛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我们知道所谓是黑手党和黑手党都做事情的，那么那保罗那个时候呢就是到了这个西西里岛的叙利亚，他就怎么样就登陆了三天，然后再往北走大家看得很清楚，如果他要到意大利要到罗马去的话，他一定要经过很窄很窄的海峡。那么你看哈，这个 这一边海峡的这边是西西里岛，海峡的东边呢就是意大利半岛，就是大陆。那么大家看这个意大利半岛这里的第一个叫利基翁，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利基翁，到现在这个利基翁还在，还是一个很大的，还是很那是渡轮可以渡过的地方。所以到了利基翁，所以我们上一次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从马耳他，我们就坐船就到了西西里岛，然后呢我们特别看了叙拉，然后我们特别啊，我们坐了一个晚上的渡轮，就是我们晚上大概九点钟，我们大概九点钟上船，第二天早晨呢大概是天一亮没有多久以后就到了布丢利。布丢利大家看着就是保罗登陆的地方，那么就意大利登陆的地方，登陆的地方，然后从那里保罗才到了罗马。那么所以我们事实上沿途如果照着这个来看的话，我们事实上是经历了保罗那个时候所经历的，一直保罗那个时候这个他坐的船在船上所看见的风光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风光。所以如果你沿着这个船一直往北开的话，那么你保罗一定看见那个时候欧洲最大的火山，那这个火山还在。所以如果他真的往这边看，往西西里岛看的话，那个是欧洲最大的火山。那么然后呢他继续往北继续往布丢利走的话，那么没有多久呢，他如果往东边看，在布丢利的附近有另外一个火山。那么保罗没有想到，就在他为主寻道以后没有多少年，那么那个火山附近有一个城叫庞贝，那没有想到火山爆发，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火山灰啊就把整个的城就把它盖住了。所以那里的人遇难的时候，如果他在澡堂里面，他是什么形状，后来是什么形状，每一个都变成石膏像。就是所以现在你如果到了庞贝去看的话，很多的人他最后死的形状什么样就什么样，他怎样床在船上在床上走了，他就这么走了。那么狗呢，那个时候什么样就什么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变成石膏像，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景象。那么最有意思就是庞贝这个东西和保罗的工作有关系，和保罗工作非常非常有这种密切的关系。所以你能想象到保罗当他往北走到布丢利以前，那他看见两座火山，一个是在西西里岛，还有一座呢是在意大利，那是很清楚的。那么当然他没有想到，就是因着他的工作，那个时候你看见这个，就是听他保罗讲道里面有一个人，后来就是在庞贝那次火山灰湮灭整个落成的时候，那个人就在遇难了。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警告，如果人不能够及时接受相信主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来到，就像庞贝一样，他们就这样走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到了庞贝去，如果去参观的话，我们不光是看看那个从来是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个地方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教训。那么所以呢，这个，那么然后呢，就到了布丢利。不过到布丢利以前呢，还有一次。布丢利以前呢，你会遇到一个岛，这个岛听说现在是全世界最有名也是最贵的蜜月岛，叫 Capri。那么在 Capri 跟大陆中间呢，你能那个就好像大门一样，所以你能想象到保罗当时呢，他带着枷锁在布丢利登陆的时候那样的情。那布丢利什么地方呢？布丢利就是今天的拿不勒斯 Naples。 你知道意大利有几个大城，这是个城市啊，罗马是个大城，米兰是个大城，还有呢 Florence 是个大城，威尼斯当然是个大城，还有一个大城就是拿不勒斯，拿不勒斯就是 Naples。 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布丢利呢其实就是拿不勒斯，就是拿不勒斯。最早最早在保罗的时候，那个布丢利才是港口，后来慢慢慢慢一个地形的变化，所以现在保罗那个时候登陆的地方已经沉到海底去。为什么？因为那边也是火山区，所以因为地壳和板块变动的缘故，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看保罗登陆的地方呢，不是要到海底去看， 那果然呢，我们又找了一条船，那条船也可以看海底。那你看到海底的时候，你就可以大概的，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到保罗那个时候登陆的那个上去那个罗马的那个港口，那个海，那个时候还在。所以这个是保罗登陆。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了布丢里，你还发现那有些古迹可以叫我们想起保罗那个时候他在所走过的地方，他所看见的一些景象。所以当我们看着这些地方，你知道这些地方都是实实在在的地方。然后从布丢里呢就开始走路，那我们以为是一帆风顺，是不是？其实不是。其实呢，到雅比乌斯以前，你看啊，根据这个地图，是从布丢里，然后呢慢慢的就要到了雅比乌斯，对吗？然后再下面是三船，然后才到罗马。那么那个罗马的弟兄们呢，就是像百居拉啦、雅居拉他们来迎接他，多半在三环。那么今天呢，我们大概知道三环在哪里，我们大概也知道这个雅比乌斯在哪里，因为雅比乌斯跟雅比乌斯大道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保罗一从罗马登陆以后，他所走的那个罗马国道或者古道就是雅比乌大道，就很清楚 ，Elkins Way。所以呢，这个雅比乌斯事实上当初是个市集。是为着这个人走这个国道的时候，你需要休息啊，需要怎么样？所以叫雅比乌市。这个市原文是市场 ，market 这个市场。所以在那里呢，你可以买一点东西吃啊什么的。所以呢，这个是雅比乌市。那么好了，今天我们如果真的去走这条路，你如果沿着雅比乌市啊，你才会发现说。当时保罗走这一段路，不像圣经很轻描淡写描写过去，但这一条对保罗是很艰难的。因为你要知道，从布丢里一直到雅比乌斯是个沼泽地，这个沼泽地什么时候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是墨索里尼的时候，墨索里尼那个时候才把那块地把它弄干了，因为否则很多的传染病等等等等。那现在我们知道是整个意大利最丰富最富有的，那就是从布丢里一直到雅比乌斯的那一带。那么在保罗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不能直接就到雅比，他要坐船的。所以坐船呢是晚上登上船，第二天早晨就到了雅比乌斯。所以你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路没有简单。然后到了雅比乌斯就到了三环，然后最后呢就沿着雅比乌大道，今天如果大家到罗马，就罗马附近的雅比乌大道还在。你记不记得，就是那时候，那个是当初基督徒啊，他们引聚会的地方多半都在雅比乌大道上，因为那个都在城外，有很多的坟墓啊什么的，所以地下的墓窟啊等等，那么通通是在雅比乌大道上。所以，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你看这条路是这样的。那因为我们曾经走过这条路，就是弟兄们真的就完完全全，我们到了布丢里以后，我们事实上可以直接大概两三个钟头，你可以坐快车，走国道就可以直接到罗马。我们不走这条，因为那样的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么现在我们还能够找到雅比乌那个古道，不过当然现在已经现代化，但是那个附近的风光，那大概都是还是像保罗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真的照这个走过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你肯定可以想象到保罗一路上那个锁链，后来呢就是这样子的到了罗马。那么如果今天大家到罗马的话，你会看见有罗马竞技场，你也许很高兴啊。其实呢，罗马竞技场那时候保罗在的根本没有，那个附近不过是水，那个是个黄金宫啊，是个尼禄的皇宫。而且那里还有很大的像啊什么的，跟今天的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罗马去，你还以为很高兴说，这个大家保罗看，有很多人保罗没有看见。那不光如此，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保罗那个时候所看见的罗马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保罗一定看见过看见过什么，靠近就是凯撒大帝，就是凯撒大帝的庙，那一定看。那还有呢，我们大概知道保罗是在哪里受审啊，这个大概也知道，就是那个莫斯废墟就是。那么还有可能呢，保罗大概在什么地方被监禁，尤其最后在什么被监禁。 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从米利达，就是从马耳他到西西里，然后最后到希腊，那一路上呢，我们的的确确就照着保罗这样子。当然，我们是又是坐汽车子，我们不像一样，不像保罗一样在手里，但是呢，我们稍微能够领会一点保罗所经过。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保罗去到罗马，在罗马两年，他在罗马软禁的时候呢，他就写了这个四封书信，一个就是腓立比书，一个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还有罗马书。那么从腓立比书我们才知道说保罗起头很纳闷，他一定很沮丧。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会沮丧，但是保罗和我们一样，他也是有沮丧。保罗刚刚到罗马，一定是像翻江倒海。但是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一个东西经过震荡以后，慢慢慢慢沉淀下来。所以到了腓立比书，你看见保罗就不同，而且很稀奇，保罗他眼睛开启，他才明白过来，原来呢，神有他更高的旨意。因为他最早最早以为那个锁链对他是个限制的。你想想看，现在他不能够得到自由，因为他锁链另外一端是另外一个兵。一天到晚看着他，他们轮番的来看着他，但是慢慢慢慢就开他的眼睛了。他发现说，这个锁链对他不方便，对那个兵丁也不方便。那现在好了，如果保罗向他传福音，他一开他的金口，你看那个人对方逃也逃不掉。你看见吗？他如果一个一天三班的话，有八个钟头你飞机，那传福音不可能。那我们传福音不一定有人得救，保罗传福音人非得救不可。所以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最容易传福音。我们曾经想过理发业最好，你既然理发理一半，然后给他传福音。但是呢，圣灵在保罗那个时候做得更好啊，保罗在那个时候做得更好，他没有想到说原来这是他从来就看见过的。保罗从前也许都是一传福音不知道多少人得救，或者他都是对皇帝传福音。那么现在你怎么在罗马传福音？你怎么把福音送出去？你怎么能够把福音送到心脏地带？他没有想要神是用这个锁链，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这些皇家的卫队，他们都听见福音了。不光听见福音了，而且怎么样呢？而且最后呢，他们通通蒙恩得救的。所以等到腓立比书最后，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凯撒家里人问你们来。”这凯撒家是吧？凯撒就是皇帝家里，就是皇宫里面。你看你有弟兄姊妹，这弟兄姊妹从哪里来的？很可能就是每八个钟头，你看他们轮番的时候，你看一个得救，两个得救，三个得救，结果福音送到哪里？送到罗马，是全世界的心脏。现在罗马皇宫是心脏地带的心脏，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所以这个时候，他告诉腓立比的是：“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现在保罗学了欢欢喜喜的功课。你看着这个，你看着这个锁链应该不会有关系，应该有救。但是现在你看见保罗学了一个更深的喜乐，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要喜乐。”所以保罗就把这个秘诀告诉我们。等到把这个秘诀告诉我们，现在你看你说很欣喜。保罗的心愿是我要欢欢喜喜到罗马，他起头不欢喜，因为这是在他自己的感觉里面。但是你看见说神的目的是要他在圣灵里面喜乐，所以最后他学了这个喜乐的功课，你看果然不是，他也是欢欢喜喜到了罗马。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就明白过来，神的道路的的确确是高过别人的道路。所以你看见保罗在最后的这一段功课里面，你看他学了何等宝贵的功课。我当然回过头去，你看保罗传难那一段实在很可怜。到了传难的时候，保罗遇到传难，他什么都没有。我们大概两三年前跟着保罗行踪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坐飞机啊，我们的行李通通丢掉了。不过等一会儿这个行李又回来。那么还有从巴西来的地方，我们是全世界的人一起旅行的，有巴西来的地方姊妹，这个不光是丢一次，还丢两次。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纳闷，所以我就要安慰他，我说你知道吗，保罗船难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护照都丢掉，我说你起码还有护照，为什么后来保罗他在那儿待了两年有原因呢？因为他没有身份呢，他到了罗马，不错，这些人是这个是这个他们的俘虏，不错，但是问题罗马是讲究法治的国家，所以你想想看，现在需要两年，然后慢慢也许从别的地方慢慢就把这个证给你补全了。但是我说，你们起码还有护照都在身上。但是所以我们说，谁叫我们跟着保罗行踪走？你跟着保罗行踪走，我们今天丢了行李单等等还是拿回来，就算不得什么困难呀。但是保罗不一样啊，保罗那个时候所学的功课就是，神好像把他剥夺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遇见船难的时候，就给人感觉什么？感觉到神的手在他身上啊！保罗就好像那个船一样，现在这船好像经过台风啊，经过苦难，好像破碎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保罗身上要做的。如果圣灵不这样做的话，你看见没？保罗很可能是第一任的教皇啊，不是你的。你看见吗？他比保罗彼得更有资格做教皇，就说理论来说，就是神学来说，那彼得好像还赶不上保罗。你看见保罗的危险在哪里吗？人越蒙祝福，越蒙神，越是在神的手中越有用，是最危险的。你说危险在哪里？危险有一天人看见是我们看见的，不是他。保罗危险在哪？危险就是有一天人看见保罗不是他，基督自己，但他能说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外面来看，保罗像一只船一样，已经是破碎了。名声、恶名、美，你记不记得他讲的恶名、美名等等等等，在他的散的时候，弟兄们，如果他是个名著保身的人，他应该是誉满天下的人。不错，他有美名，但是他有恶名，他有被人误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有恶名，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原因就是好像他被神睡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叫我们的眼睛不再看那个船，叫我们看见说那个船就像何士文主义所写的一样，等到这个船破碎，他有一首诗歌说毁碎在主的胸怀，等到这个船真的毁在主的胸怀，然后以为说是没有了，他不从此以后仍旧航行，但是不再用自己的力量，而且呢，从此以后能接受这个海洋永远的濡养。那不止如此，它能够抛锚于无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海就像神，就像神的爱一样。所以表面上我们好像被毁了，但是感谢，从此以后叫人看见的不是我们。如果有人被高举的话，如果有人得有荣耀的，那一定是基督。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保罗在最后，神在保罗身上最后的吸引人所做的工作。我当然后来他也被释放，所以我们才讲到他从船难到释放。那他释放以后，他走的路是什么路呢？我们再看看他的地图，我们很快的讲一下，我想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们时间已经用了很多了。你如果大家在看那个地图，我们回到那个地图好吧，就是保罗第三次传道旅程和罗马这些。那么你看了，他如果被释放以后，那他一定沿着什么？沿着雅比乌大道往南走，那么就到了布丢利附近。那布丢利附近那个时候呢，那个雅比乌大道继续往东走，所以你可以想象呢，那个雅比乌大道可以就往东，一直到了东岸。到了东岸以后呢，那么保罗就可以坐船了。那么他所坐的那个船呢，那个海路和什么呢？和亚居拉、百居拉当初是一样的，因为亚居拉、百居拉当时从罗马被放逐到了这个哥林多，也是走那条，也是走那条路。他也是走那条路的，你看见吗？他也是走那条路的。这就是我们刚才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你如果，所以现在你看，如果是往东走的话，你这个地图没有画了啊，会到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会到一个海岸，那么海岸那个可以说是雅比乌大道的终点。那么很有意思，今天呢在那里也有渡轮的，那个渡轮呢实在说来呢就是那条海路，就是保罗那个海路， 那么一直往西南，一直往东南开，你要到雅盖亚，你看，你看这个有个马其顿国的雅盖亚，雅盖亚就是哥林多跟雅典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船呢，可以一直到雅盖亚的西岸，然后不是有一个很小的海湾吗？弯进去，那如果你从那里一直进去，就到了哥林多了。然后呢，这个就是亚基拉、板德拉怎么到哥林，从罗马到哥林多。那么你现在也可以知道说，保罗如果被释放以后，大概他这条路也是这么走的。然后后来你能想象他后来呢，就从那里就回到以弗所，然后他才写了什么？才写了提摩太前书跟后书。写到提摩太后书以后，他就被主寻到。所以这个大概是保罗最后的一段的行程。所以弟兄们，你们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大概就涵盖了保罗最后的11年他所写的广告。那我今天晚上的目的就是稍微给弟兄们提醒一下，当你读圣经、读使徒行传、读书信的时候，你不妨注意最后这一段保罗写的什么。那么就是地理上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那这些地方呢，你通通可以亲身经历的。那上一次去年呢，我们的确到了罗马为止。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倒是很愿意沿着这个古道呢，罗马古道一直到意大利东岸，那么然后就从那里同样可以坐船呢到雅盖亚。那么当那么一路上所看见的风光呢，应该就是保罗那个时候所看见过的。我想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就说这么多，就是让弟兄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很羡慕保罗，是不是？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羡慕他的苦难。我们都希望这个玫瑰，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神把玫瑰给我们，他把玫瑰给赐给我们。我们常常为着玫瑰来感谢，我们有几个人为着玫瑰的赐来感谢？所以要知道，保罗所以是保罗，就是有人赐在他身上。他祷告3次，神没有把他赐不开。所以这么说，他说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我的恩典是够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能看见，这是保罗的恩典。就在表面上来看，他被拆毁了，像这个船难一样，好像被我们毁掉了。但是不要紧，神没有去抢救他。你看见，如果是我们想，保罗应该只有美名没有恶名。如果保罗有恶名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起码对有的人来讲，保罗是把他绊倒，保罗是把他绊倒的。在这些人身上，保罗得不到，他不可能从保罗身上得到。但也正是因着这个缘故，保罗不是大家的偶像。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崇拜保罗。教会今天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把神的仆人把他美化。所以等到神的仇敌把神的母仆人丑化的时候，那让我们记住，这个当然是仇敌的诡计。但另一面，你要看见教会里面不容许有偶像。就算是保罗给我们那么大的帮助，你看见神在保罗身上是这样的。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这些功课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如果爱主，我们愿意让我们在主的手中更有用的话，我们不能光羡慕保罗而没有保罗。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保罗成长的过程，先是隐藏的圣约，然后是奔放的圣约，最后是破碎的圣约，而这个破碎的圣约是倒出来的圣约。所以你记不记得最后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你知道他为什么用交奠这个字吗？因为在古时候献祭的时候，你知道在燔祭或者什么祭上面，这个祭司呢，一定要把一杯的葡萄酒，把那个酒呢倒在上面，这个叫什么？叫酒祭。这个酒祭就是 drink offering， 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典。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一个保罗最后他走到人生最终点的时候，你看见他什么？他就是那个酒祭。你看你好不容易经过这个4个月，葡萄慢慢长成了，葡萄成熟了，最骄傲的时候。你看保罗生命荣耀不荣耀？保罗生命丰富丰富，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你看见神让人手来把那个葡萄摘下来，然后呢，他们的脚就踩在葡萄上，没有多久，一粒一粒又美又好的葡萄就成型，不像样子。 但是那个水酒呢，就从一个家酒池到另外一个家酒池，最后到冬天的时候，你看贫苦的大众就能，他们不管多穷，他们都有一杯的葡萄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葡萄的特点不是葡萄，葡萄的特点是葡萄酒。葡萄酒就证明说它要经过压榨。经过压榨以后，最后有一杯酒，对不对？你好不容易有一杯酒，那应该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来喝它了。但是不，保罗不能喝这个酒。所以估量基督徒，估量属灵的生命，不是你得到多少，也不是乃是你失去多少，不是你喝多少酒，乃是你倾倒多少酒。所以最后保罗，你看见他是为主献上的。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一杯酒，我们还以为现在我们这么属灵呢，我们应该可以欣赏它，可以享受它。你看，就是最后是倒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成熟的生命？是从隐藏生命到奔放的生命，到倾倒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最羡慕的，我们不喜欢隐藏，所以我不想投。我们也不喜欢伪，我们也不喜欢倾倒，我们最喜欢奔放的生命。我们最希望我们做工有神的祝福，各方面你看这个多么美丽。今天大家就是羡慕这，你看在美国都讲 mega church， 所谓的教会要几万人，这叫做成功。所以人数有几万就等于成功。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大家所期望的，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能斩头去尾。如果今天我们要在主的手里更有用的话，那请大家记得，前面十一年是隐藏的，后面十一年是在走的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实在说来，这一条路开始有些容易，每一条道路最容易的是开始，最艰难的是结束。弟兄们，等到有一天我们到审判台前，主不是问说你当初怎么得救。主要问你说，你最后怎么走到这一步？最早的五分钟，我们有热血，我们有热心，什么都有，我们一切都为主撇下。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一点都没有错，但这是开始。问题是，最后五分钟，这条路怎么走？感谢主，全世界每一个人像保罗一样，像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保罗的最后五分钟是怎么走？保罗最后一段路是怎么走？当然，如果可能的话，主也许带领我们到马耳他，到西西里，也许到意大利，也许到希腊，我们可以跟着走，这个都可以。但是目的就是要知道到底主在保罗身上怎么做。那么属灵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在保罗的身上，你看最后那一段。还真正的解释了他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叫做忠心道理。那保罗的一生应该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愿意把这点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好，我们低头呢，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时间，今天晚上也给我们忍耐，让我们一同。来默想保罗，你怎样带领保罗一生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能激励我们的保守，我们这起来一路来跟随你，听我的祷告。我们也请你祝福在这里弟兄和姊妹，但愿你纪念在这里的见证，是吧？我们特别也请你纪念在这里的恩台，但愿你借着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在你面前暗中的劳碌，在你恩典中长进，是吧？但愿你得着他们，得着他们每一位。我们仰望你，借着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能够彼此配搭，能够彼此共应，主啊，在恩典中能够长进，好让你自己的使命在你回来前能够完成。因为在你回来前，你要得着这荣耀的教会，但我们不辜负你的旨意，但我们能够与你合作，我们能与你同行，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叫你的荣耀能够得到长进。听我们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谢谢大家。